各位少数派播客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好久不见啊，我们这个拖更了一个月多一点，就从过年开始就没有再更过，因为最近挺忙的，但今天我们给大家更个大的，就是大家可能注意到了，我们最近亲自下场做了一款产品叫做 BunkCase， 是一个面向目前暂时是面向 iPhone 用户的一个手机壳，这是应该是理论上是少数派第一次完整做产品吧，我觉得就是从成立公司到 get idea，然后到画图纸到投产到整个这一系列和我们的合作伙伴一起完成的这样一个事情，所以我们今天这期节目主要就来幕后一下，跟大家聊一下一个手机壳的诞生，尤其是我们少数派有很多的这个手机用户天天买各种各样的手机壳，那我们也很好奇到底一个手机壳，尤其是这次还是带点科技含量的一个手机壳到底是怎么来的。那今天和我们聊天的就是这次 BunkCase 的两位主创，可以说就是在这个整个 BunkCase 不管是生产设计过程中还是最后的 marketing 的过程当中都深度参与的两位伙伴。那首先介绍少数派的大家熟悉的 Sanyo 吧， Sanyo 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少数派的 Sanyo， 然后在这次手机壳中可以说是全干人员，什么都做。
然后就是我们极硕的居然。
大家好，我是居然，我是极硕这边跟 Sanyo 一样打杂的，然后我其实主要是负责品牌和营销这一块，然后这次在 BunkCase 的过程当中也参与了很多产品的包装的营销的各种的事情。
哎，我觉得在这儿我们得先说一下，就是我们这次这个合作的模式是我们双方搞了一个公司，然后所以才会涉及少数派和极硕的这个合作，谁来介绍一下这个公司是怎么来的？
对，这个首先我们跟大家介绍这个公司的名字啊，它叫 Bitmore Lab。 对，就是当我们有了这样一个做手机壳这样一个想法之后呢，我们少数派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之前一直是一个媒体的身份，我们可能比较擅长对一些产品创意啊，然后营销方面啊有一些想法，然后之前也做过很多产品硬件产品的案例，大家都很欢迎，但是当我们想做这个手机壳的时候，特别是它是要带有一定的功能的，然后我们就发现说，哎，光靠我们自己的人力啊也好，还有我们的资源也好，可能很难完成它，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想到我们的好伙伴极硕，大家极硕就是和我们合作了最早的那个蓝色的30瓦快充头的公司，那他们的团队跟我们的团队有很多渊源，这个可以大家可以去老麦的微博扒一下。对，所以我们就想起来这跟他们合作，然后我们说一起来完成这样一个手机壳，那么为了让这个合作更快的落地，大家都知道这个团队之间的协作啊可能往往会比较繁琐一些，我们为了让它更好更快的落地呢产品呢，所以我们就成立了一家新公司叫做 Bitmore Lab， 对，就这样诞生的。
所以这个公司除了这个手机壳，未来还会做其他产品吗？
嗯，
就它相当于是一个双方共创的一个品牌是吗？
没错没错，就是大家也都知道我们少数派从去年开始就有口号叫做从创造到创，
从创作到创造。
对，我从说从说大家也知道我们少数派从去年开始老麦就对外发布了我们新的口号叫做从创作到创造。那么Bitmore Lab 作为一家更偏向于实体硬件的公司，之后一定还会去创造很多有趣的有创意的然后能够给大家带来实用价值和情感价值的科技产品。
这里我补充一下，就是其实我们不单单是双方的共创或者合作，我们更希望成为一个全球的有趣的创意的一个落地的平台，我们想吸纳全球的创意，然后我们去帮助一些可能很有天赋的工业设计师，但是他面对一个比较复杂的庞大的一个产品，他可能自己孤身一人的力量没有办法把它实现，那么我们Bitmore Lab 是可以把它实现的。
对，所以之前我也听说这家公司 Bitmore Lab 很有可以说很有野心的一个想法，是最终我们想卖的并不是产品本身，而是那个创意，就是我们会把比如说像这次 BunkCase 的这个整个的设计的理念我们之后会开放出来，就是其他的比如说厂家或者平台想做同样的产品或者类似的产品，它也是可以从我们这儿直接用这个创意的，所以之后我们也会去找其他的一些更多的创意，我们先等于说先趟坑把它做成实体，然后与此同时之后再把这些 idea 开放出来给大家一起玩一起用，是有这么一个设计的是吗？
对，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现在中国的市场也好全球的市场也好，它不再需要一个 3C 配件的厂商了，我们少数派和极硕我们也不希望把自己再变成一个新的所谓的有一点创意也好有点设计也好的 3C 数码厂商，我们其实是希望 Bitmore Lab 成为一个创意实现的平台， 我们下一款产品很有可能就和手机壳完全不沾边，它可能是一个智能的螺丝刀，可能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伐木机，它甚至有可能是一个不是民用产品，它可能是公用产品。总之我们希望把一些的想法通过 Bitmore Lab 实现出来，落地成一个可量产的，大家摸得着用得上的产品。那其他同行，就是比如说手机壳厂商，他看到了我们的解决方案，他看到我们的创意可以落地，他就可以跟我们合作，我们可以把这个技术方案授权给他，让这套方案可以用在他的产品上面。
我觉得有一个问题还是得说在前面，就我们聊了这么热乎，这个 Bang Case 就是这次 Bitmore Lab 做的第一款手机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手机壳呢？它和其他手机壳有什么不同呢？
Bang Case 其实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蓝牙设备，然后它其实是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 iPhone 的外设，只不过它长得是一个手机壳的形状而已。那它其实本质上来讲，它有自己的电池，有自己的主板和芯片，那它本质上来讲是模拟成了一个蓝牙鼠标，然后来实现能够跟 iPhone 去互动。那我们在这个手机壳上设计了一颗独立的按键，就是一个增强版的 Action Button。 那这个按键大家可以通过它来实现很多系统的功能也好，或者是通过快捷指令实现的任何的功能也好，就只要你能够想到的在 iPhone 上的任何操作，基本上都可以通过这个增强版的 Action Button 来实现。
对，这个刚才有说到这个来自用户的创意嘛，这个创意就是来自少数派社区的一个用户最先提出来的是吗？
对，是Frank。
对，他还在那次直播的时候给我们录了一个 VCR 嘛。
是的是的。
那所以我很好奇，就是他比如说当他提出，他说我有这样一个想法，就是给这个手机多做一个按键，然后能实现各种各样功能，到你们接到这个想法，然后去评估他 OK 能不能实现，这中间的过程是什么呢？就你们怎么确定，就因为用户千千万万需求很多，你们怎么确定比如用户的一句话或者一个想法他就能落地成产品？或者说就比如说以 Bang Case 这个案例为例的话，那么多的想法最后怎么选择了多一颗实体按键做一个 Bang Case 这样最终的一个方案呢？
从我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苹果自带的 Action Button 我自己买来 iPhone 15 Pro 之后我就用过一次，就是开箱完了之后体验一下这个按键它能干啥，然后就用了这一次，之后再也没有用过。然后第一个是因为它的位置，它的位置对我来讲我个人是很不能接受的，如果要操作它我一只手很难操作，那我要用另外一只手，那我用另外一只手的实现很多功能的话，那我不如直接解开锁屏然后点一下然后操作一下，就更好像更符合直觉一些。那当我们看到 Frank 这个创意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就下意识的觉得哎，这好玩，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创意。然后首先这个点也是大家有需求的，就是它是真真正正能够帮助到大家去实现一些在 iPhone 上的操作的。
对，刚才居然其实就是在聊我们在评估一个产品的时候，从创意以及它的对用户的价值方面去进行了一个评估。那么其实想把一个硬件产品做出来还很重要，就是去对技术方案技术可行性上面去对它进行相应的评估。其实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创意的发起人 Frank， 他其实在联系我们的时候，他不仅分享了他的想法，他也做出了一个原型，用一个设备进行了一个演示，向我们展示了这种可行性。
就他有做成一个手机壳的形状吗？还是
他没有，
他只是说
一个
按键。
对对对对，他当时就是做了一个按键，然后能够使用这个辅助触控的功能进行下一步的操作。那么我们也是看到了这种可能性，比如说在作为一个原型来说，它已经能够完成一部分的工作了。所以我们后来就和几硕的工程师一起，包括几硕的蔡总，我们一起去探讨了它在制造上面的可能性，技术落地方面的可能性。对，大家经过前期的评估认为这是可以做的，并且基于它的想法，基于它的原型，我们下一步进行推导，那么把它做成什么形式，或者把它做成什么类型的产品是最合适的。那么最终选定的和手机按键可以说是最自然的结合方式，就是手机壳。那么这个就是能我把Frank 的一个想法一个原型，我们最终落地成了一个样品这样一个过程。
其实这个涉及到我们去做产品预研阶段的会做的几件事情，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拿到一个创意或者拿到一个想法，我们会先去做一套非常粗略的主板，然后可能跟这个壳看起来完全不长一个样子。就比如说就行业里面叫大板小板嘛，那我们可能就是先去打一个大板，可能这压根 长得就不是一个手机壳的样子，只是有一个非常看起来非常丑的主板，连根线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很丑的按钮上，可能就像门铃那样的。那我们用这套东西去验证这个想法是不是验证这个想法是不是可以在技术上行得通。
哦，先跑通相当于。
对对、嗯。然后再把它转化为一个比如说手机壳的外观。
相当于其实先做一个很大的一个很粗放的一个东西。
是的。
然后慢慢再想办法把每个零件小型化，包括比如说主板结构啊，内部走线怎么走啊，包括电池放哪儿，这些慢慢的去实现。
是是，这就涉及到内部的结构和一些 CMF 的设计了。
诶，那刚好居然顺着这个说一下这个手机壳的这个设计过程吧。就是我觉得这也是听众会好奇的一点，就是当你有一个想法要做一个手机壳的时候，从你那个想法到最后拿到我们现在比如说 Bankcase 这版本，中间这个过程它大概经历了怎样的一个步骤呢？
一个产品的研发我们其实正常来讲会经过大概几个阶段吧。第一个是项目的预演，预演就像刚才说的，我们可能会先去从技术层面上去验证这个想法是不是可行的。那预研阶段完了之后，我们可能会去进行手板的打样。那这个手板可能就是一个非常粗糙的用 3D 打印机打出来的版本。对，那我们去再去验证一些从预研阶段的那个刚才说的大板到把它转化成一个 3D 打印的手机壳的形状，过程当中会遇到什么问题。然后再往后就可能是功能样，功能样我们去验证一些功能上的一些更细小的问题。那这个时候功能样的时候就是已经是一个成型的手机壳的形状了，只不过它的外观可能还非常的粗糙。那再接下来就是外观样，那功能验证的差不多，外观我们会去做一些设计，做一些工艺，然后去跟工厂去沟通一些供应商的事情。然后这些都完成了之后，基本上就要到试产的环节了。那试产的话，我们就要进入到去评估大规模量产的一些风险可能性、良品率之类的。然后试产没问题啊，当然试产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涉及到多次，可能一次两次甚至是五次的试产。那最后没有问题的话，那我们签样量产，是大概这样的一个阶段。
其实这个 Bankcase 中间经历的过程还挺久的，就到现在我们发给很多 KOL 包括媒体朋友的那版都不是最终版本嘛，就它旁边其实还有一些纹路什么处理包括材质还是不太一样的。包括之前那版就是我们直播的时候在那个镜头里展示那版，其实背后那个玻璃的材质跟现在也是不一样的，这个都是相当于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层一层逐级去改良逐级去打磨的是吗？
是，其实从我们从这个想法到最后我们现在开始推广其实是四五个月的时间嘛。那其实对于做一款硬件产品来讲，它的周期大概就是这个周期，并甚至我觉得我们的速度并不是太慢，并且中间还夹着一个春节，因为春节的话工厂会提前放假，然后又很晚才回来，所以整个二月份基本上是废掉的。
诶，那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啊，也是我觉得听众会很好奇的，就是虽然 Bankcase 它是一个手机壳，但和我们大部分见到手机壳还是不一样的，就是因为它是有功能的，中间有电路板，有电池，还有一个 button， 还有线等等这些东西。我们通常用的就是一个硅胶套嘛，或者一个皮套，它就是一个基本上一块直接冲压出来或者是浇筑出来的一个东西。Bankcase 现在这个形态是怎么确定的呢？比如说它有很多设计啦，结构上的设计，比如说它做了那种类似于透明探索板那个透明的背板的这样的状态，还有包括整个这个整体的设计，就是背后的从电池到电路板的这个走线的位置等等，就这个东西是怎么定下来的呢？就比如说要做透明，要做这样的电路板的设计，这个过程是怎样的？
如果我们要实现这个想法的话，那首先要注定的这个手机壳它必须要带一个主板，那它又离不开电，所以一定要带一个电池。所以我们最开始从技术层面上来讲，首先这个东西脱离不了电，然后它一定要有一个主板。那我们在最开始考虑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还要把这个东西做得有趣，那为什么不直接做成透明的版本，让大家直接直观的看到内部的线路呢？啊，当然内部的线路我们会做了一些美化的处理。
对，就是其实我们在这个产品发布或者说是宣布出来让大家看到之后，我们就说了挺特别特别多的 各种有趣的想法，比如说有的朋友会问，哎，你们这个也有这个无线充电，你们又要充电，那为什么不能用苹果的无线充给它反向充电呢？对吧？但其实大家了解一下就会知道，苹果并没有向第三方配件开放这个无线反向充电的这样一个接口或者这样一个权限。对，然后刚才还提到一个挺有意思的想法，对，我们能不能说直接的把它，你既然要用电你就接在你的手机口上面啊，这样你就不就可以一直有电了吗？对吧？那这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一直在占用这个手机口的话， iPhone 是一个，对吧，单口的，它没有很多其他的这个口，那你就一直被占用了。所以就像居然刚才讲的，我们一直在评估和收集很多有趣的改进的方向和想法，我们有的是技术原因，有的是用户体验的原因，那不得不说去做取舍。最终我们在一个，而且硬件产品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不能像软件一样，说我们今天有了一个 idea， 然后全公司加班通宵改代码，第二天上线一个新功能。对，就即使我们想加班，工厂也不会陪我们加班，况且里面还是遇到很多协作的问题。所以我们当我们就要给一些功能，或者我们给产品就要在一个阶段就要冻结它的产品定义，我们就要让它觉得说 OK， 这个阶段就是这样子了，然后我们要发布了。那么我们在发布完之后，我们还可以收集很多好的想法，在下一代改款的时候，对吧，中期改款的时候就可以发布出来，对吧，说不定我们就能出一个Pro 版本， Pro Max 版本，对吧，能让大家多再支持我们一下。
诶，说到这个 Pro 和 Pro Max， 还有一个也是用户反馈比较多的问题，就是 iPhone 15 Pro 是已经有 Action Button 的一个机型，但偏偏这个 Bunkcase 就优先做给了 iPhone 15 Pro 系列，这背后的这个考虑是什么呢？
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更方便我们去验证这个产品的技术的实现性，因为 iPhone 15 Pro 本来就有一个 Action Button 了，那我们可以通过iPhone 15 Pro 来去验证，快速的验证这个手机壳的增强版的 Action Button 它的一些功能。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也做过很多的市场调研，我们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买 Pro 系列的 iPhone 用户，他们往往比 iPhone 数字系列的用户更喜欢去钻研一些像快捷指令这样的东西。
所以等于是既匹配了用户的这个需求，也更符合 iPhone 15 Pro 本身的这个产品的一些特点。
而且我觉得大家就是居然前面讲了一点很重要， iPhone 15 Pro 上面的 Action Button 的位置很反常，并不是特别适合日常使用。所以我觉得对于很多的 Pro 系列用户来说，我们这个按键并不是重复的多了一个按键，而是给他一个更好的选择，而且我们还能设置三个动作，我们比 Action Button 更强。
还有一个接下来我想问的一个问题，也是跟刚才谈到的生产有关的，就是刚才有说过这样一个过程，那中间最困难的步骤是什么呢？就是就帮 button 这个帮 case 来说，最难的在这个生产过程当中，你们遇到比如说反复出问题，或者反复打磨，或者是想到它就头疼的那么一个点是什么呢？
帮 case 它有两个我认为是比较和传统手机壳最大的区别，一个是电池，一个是玻璃背板。这两个东西我们如果是大的手机厂商，大家可能已经见怪不怪了，就会觉得哎呀，做一个手机背板有什么难的呢？就是做一个玻璃背板有什么难的呢？有一个电池有什么难的呢？对吧？但其实对于手机壳这样的一个行业，或者这样一个供应链来说，这两个东西都是一次新的挑战。以手电池为例，电池的话，我们这一次它是一个定制的电池，就并不是一个我们可以在行业里面随便买到的一个标品，然后把它塞进去就完事儿了。我们需要跟电池的供应商去讨论这个电池的规格、它的需求、它的参数。好了，那电池的问题解决了之后，背板，对吧？传统的大家可能传统的手机壳的制造供应链里面的工厂，他们很少去做一个玻璃背板的手机壳。那么同时我们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很多朋友是因为背板的图案非常的酷，非常的具有一定的设计美学，然后盲目的订了我们的手机壳。很多朋友订了手机壳之后说啊，它还有功能，不是只是好看就完事儿了吗？对吧？其实还有，所以我们为了完成实现这个效果，我们又要去自己探索在玻璃背板上去如何做丝印，如何把那个图案呈现出特别好的效果。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很小的点，就是大家看到我们玻璃背板上面的图案，它其实不是一层，它其实我们是在玻璃的内外两层都做了图案，并且和里面的电路板形成一个立体的多层级的这样一个设计图案。
你的意思是比如说同一个纹路，它是下面 印了一层，上面也印了一层，这样对着印的吗？
不是，是它在上面和下面印了不同的纹路。
哦，它这样，比如说这块是下面印的，然后那块是上面印的。
对，这样就会让这个整个的图案，包括和下面电路板形成一个更立体的效果。那这个工艺，说实话，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全球首家遥遥领先，但起码真的是我们自己一步步和供应商去调试打磨出来的。所以你说想哪个想起来最头疼，就是玻璃背板的工艺印刷。制造各个环节都是让人头疼的，要直呼哎呀干脆不做算了，还是回去写测评文章比较轻松一点。对，
并且这块玻璃的成本也很高。
但与此同时我也看到有用户担心，就是你们选了一个保护壳，然后选了一个玻璃背板，那它的这个保护性是不是会受到影响？比如说我咔摔了一下，我手机是没事，但是你这个壳脆了，我还得再换壳，会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我们测试下来其实是没有问题的，因为现在钢化玻璃它的强度都是 OK 的，并且我们也不是玻璃的边缘直接，如果真的摔了的话，也不是玻璃的边缘直接落地，还有一层 TPU 在保护着它。
而且我们这个产品和手机的玻璃一样，也会做了防跌落呀，那个防爆完相应的测试，都是经过了相应的测试之后，然后再出厂的。所以这个方面其实大家不用过分的担心，说它是一个玻璃很易碎这样子，好看就行了。
哎，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续航焦虑的人也挺多的，然后这个手机壳本身又带电池，意味着它有续航，它这个续航能用多久呢？
我们测试下来是可以续航两到三个月，但是我们最开始的时候没信心，因为也担心量产的时候对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比如说功耗没有优化好之类的，所以我们最开始写的是续航一个月。
哦，就是现在我们对外还是说一个月的是吗？
是
这个网站。
是的，
是
的。
其实它是可以用到
两到三个月的。对对。
OK， 顺带替用户问一个问题，未来有没有可能单独出这个充电的这个插头呢？因为很多人都说其实你续航两到三个月看上去长了是件好事，但也有一个副作用，就是久了我那头就忘了放哪儿了，三个月以后这头在哪儿我已经不记得了，所以这方面有没有考虑？
有道理，可以考虑。
那说到这个还有一个问题啊，也是替用户问，就是你们给 iPhone 出的这么热闹这么花哨， Android 用户有没有可能用到这个手机壳？其实我也想了解，比如说 Android 系统有没有类似于 iOS 这种辅助功能，就是能在系统层面软体层面能配合这个 Bomb Button 去用的这样一套系统，以及未来我们有没有计划推出更多的机型呢？
其实这又提到一个很好的问题，就尼克刚才讲到，就是说我们这个手机壳的功能其实是依托于 iOS 的快捷指令实现的。那么我们想，即使我们想给安卓用户去做这样的 bomb case， 那也需要相应的安卓的国内外的手机系统的厂商他们去做。那么我们是知道国内有些厂商它是做了类似的功能的，但是可能在某些方面，比如说丰富度开放度，其实是跟 iOS 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跟快捷指令。那这个就导致了说它的实用性有没有那么高。然后同时我们也说到，就是说我们 bomb button帮 case 的最核心的功能，帮 button 这个解决方案，我们并不是一个闭源的，我们并不是一个很封闭的商业公司。如果真的有同行他想给安卓去做，其实不妨来找我们谈谈，对吧？
那这里我觉得又涉及到另外一个也是跟这个产品比较独特的一个点，就是这个 bomb button 不仅能激活一些系统的功能，它也能和快捷指令进行联动。那一旦用过 iOS 的朋友都知道，一旦牵涉上快捷指令，那可以干的事儿就多了，甚至于比如说拿它跑一些代码什么的都是可以的。我觉得需要跟用户解释一下，就是这个我一开始也以为它只能用快捷指令，就是这些功能实现，所以它是这样的吗？就比如说系统基本的功能它能实现哪些呢？
系统基本的功能它可以实现像相机 Siri 唤醒 Siri， Apple Pay，
对，还有像应用切换呀，闪光灯，就这些很基础的系统功能，大概是有20-十几个吧。对，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欢迎去我们的官网去查查看，我们也给大家做了很酷炫的动画演示。
哦，对，那个有一个类似于九宫格的那样。
没错，他只写了9个，但是其实有很多。
那在此基础上就是这个快捷指令了。那快捷指令都能干啥呢？
快捷指令可以实现基本上你能想到的在 iPhone 上的任何操作，只是需要提前去设置好这个指令。对，比如说我自己最常用的就一键关闭我家所有的灯，就出门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会忘记关灯。那还有的话，比如说我可以一键去查看今天的天气，一键去 做很多的事情。
其实快捷指令我们也准备了一个叫快捷指令 playbook 的一个东西。这个想法是在这个产品研发的什么阶段想到的？是一开始就有想到要给它配套做快捷指令库的吗？
对，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想就打造成一个生态化的产品，去不断的去丰富快捷指令。同时我们因为 BitmoLab 的一个使命是一个创意的共创平台，所以我们在打造 Playbook 的时候，就是想吸纳全球大家的好玩的创意，然后把他们想要实现的功能转化成快捷指令来这个在 Playbook 上一起共享。
所以这个 Playbook 是面向所有人都可以投稿的，相当
于是的，是的。
现在收录的这些 Playbook 是有精选过的吗？还是说它只要投就会显示在那个上面？
是精选过的，然后近期我们会开放提交的入口。
哦，对，说到这个，我又想到一件事啊，就是现在这个产品已经上 Kickstarter 进行海外众筹了，那意味着就可以说中文的用户和说英文的用户都能同时看到这个产品。那也就是说，这个 Playbook 既有中文版也有英文版喽，或者说既有中文版也有世界版。
对，
那这两个会有差异吗？
会有差异，因为不同国家、不同的生活的环境，大家用到的 App、用到的功能也有一些差别。对，比如说我们在国内经常用支付宝、微信，那国外的话比如说对，唤醒那个苹果钱包这些。
所以其实还是会根据用户自己所在地的那个特点去征集一些东西。
对对。
现在这个海外众筹的状况怎么样，可以分享一下吗？是刚上是吗？
对，前天晚上刚上，然后我们现在已经有100位左右的支持者来支持我们了。大家看起来这个数量不多，但是也是因为我们前期准备的时间没有那么的充分，所以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没有获得比如说1000甚至2000的一个支持者的数量。但是我对我们整个众筹周期的支持者的数量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因为我们接下来会跟非常牛逼的媒体还有红人去合作，他们都很喜欢我们的产品，后续会有这些内容逐渐的放出来。
哦，就是他们的宣传的一些素材包括上手体验其实都还没有面试在海外平台。
是的，是的。
可以剧透一下吗？都请了谁？有没有比较知名的？
目前已经发布的其实比如说 9to5Mac、
嗯、
然后昨天好像我看 iMore 也已经发布了。
哦，这都是知名的果粉平台。
是的，是的，果粉聚集地。
OK， 那这次海外的这个众筹有什么计划吗？因为我们相当于其实是先在国内上了一个预售，就到现在大家正式用户应该还没拿到产品吧？
没有。
对，相当于有一个很漫长的一个预售期，然后就是海外的这个 Kickstarter 的众筹，然后才是之后的正式发售，应该是这样一个节奏是吗？
没错，
对，是。
所以就是这两个市场有什么不一样吗？比如说你们在准备一些宣传的图啊，一些内容的时候，侧重点啊，大家关注的功能点啊，包括宣传点啊，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其实这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国内的我们的销售的页面跟 Kickstarter 众筹的物料在筹备在策划的过程当中一个很大的出发点的不同。国内的销售页面就是讲我是一个什么产品，那我这个产品可以给你带来怎样的功能，然后我用了什么样的工艺，然后我的价格多少，我现在比如说买三送一、
嗯、
对，这种强销售导向。但是 Kickstarter 的话，它我们确实是要拿出来很多，甚至我们的3D 结构的图纸，甚至是我们工厂的照片去提交去审核、哦、然后我们要把我们这个产品背后的真实的我们的创意、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故事呈现给 Kickstarter 的平台的审核人员以及所有 Kickstarter 的客户。
这个也是 Kickstarter 这个平台本身的一个特性吗？就我自己的猜想啊，因为这是一个很经典的老的众筹平台了，上面就是大家见过用户见过的有创意的产品太多太多了，所以如果你不拿点真东西出来，或者这种偏幕后的偏 idea 的东西出来，用户可能也不理解或者不接受。
是的，他们Kickstarter 的用户对于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对于新鲜事物的追求是非常强的。
嗯，所以这次海外的这个众筹计划目标是多少？
我们希望能够突破5000个支持者。对，
哎，那我问一个秘密的问题啊，就是我们做这样一个产品，卖到多少个才是不亏本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我们现在最重要考虑的不是亏不亏本的问题，因为就算我们的 bank case 最后只卖出了1000个，虽然我们现在已经卖超了，虽然就算只卖出了1000个，我觉得这未必是一个失败的产品。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成为一个创意的 共创的平台。
其实我们当时在国内发布的当天晚上，有一位就是我们少数派的好朋友，也算是好朋友吧，也是同行，然后在微博发了一条说我们当时的预售价格不赚钱呀，这简直亏本卖呀、
嗯、
就是因为他是同行，非常懂行，所以他一下子就知道我们这个手机壳的成本是非常高的，是远高于一般的手机壳的。那聊到说这个东西要卖多少他不赚钱他才能赚钱不亏本，其实我们作为做产品的人当然是希望它越多越好，但是即使说可能这个产品它在商业上没有那么成功，我们也希望它能够成为一个第一款产品。我们认定它的成功就是它能被很多人看到，它能被很多人看到这个产品的有趣的地方，很多人也能看到 Bitmore Lab 它的特别之处，它不是一家 3C 配件厂商，它是一个创意实现平台。我们希望能够说通过这样一个平台让大家看到我们少数派创造的决心，然后也能够看到说 Bitmore 实现大家创意想法的决心。这个我们就得感谢一下我们的两位老板老麦和蔡总，他居然没有给我们下达任何 KPI 说你一定要卖到多少才行、
哦、居然是没有 KPI 的。
对对对，所以你一问我们也愣了，说卖多少不亏粉我也不知道嘛，反正就使劲卖呗。但是同时希望大家就是说用到了之后，或者说很多人能看到我们 Bitmore Lab 是希望做创意，而不是希望变成下一个 XX 配件大厂这样子。
什么时候第一批用户能拿到这个产品呢？预计
对，为了让大家尽快的拿到这样一个我们精心做的产品，我作为一个少数派的员工，已经长期驻厂在几所公司了，成为他们的编外人员，跟他们的工程师一起去催工厂。然后我们预计的话，在五月初。如果工厂这边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因为大家知道其实我们这一次在投产上那个上产线的过程中，中间有一个清明节假期，有一个五一假期、所以是无形中拉长了这样一个交货的周期，但是我们尽量在五月初的时候就能把我们的第一批货先发出去这样子。
然后之后还有14 Pro 系列的，
没错没错，
是吗？
对，这个因为我们其实订单也都下得很早，但是今年其实工厂的产量非常的紧张，所以我们一直也在跟工厂协调，反正希望尽快吧，我们去把第一批15 Pro、15 Pro Max 的货交了之后，然后尽量的会希望说给14的用户也能够先交一批货出去。对，尽量在六月初吧能够交出第一批14系列的货。
对，因为那天在直播的时候，我至少看到的大家评论区14 Pro 系列的呼声还挺高的，但从实际这个销售数据来说，能不能透露一下就这个比例大概就15和14之间大概是怎样的呢？
居然老师，这是可以说的吗？
就说说也无妨吧。
是的，这个其实也跟大家分享也无妨。其实居然之前也讲了一个通过我们市场调研，大家其实一开始会很反常，为什么15 Pro 已经有 Action Button 你们反倒要做15 Pro？ 但是其实不管从我们前期的市场调研，包括这一次的实际售卖情况，15 Pro 系列的用户确实是占大多数的，可能
有多少？70%？
对，差不多是这个数字。当然我们并不是说14 Pro 用户不支持我们，我们觉得可能是有其他的原因，这个是我们自己的原因，不是用户的原因。
不，我15 Pro 用了一段时间卖掉了嘛。15 Pro 续航小，我之前在播客里面说过续航少，所以我现在在用15 Plus 的数字鞋，但我那是有一个14 Pro 的，所以我在蹲第二波的这个14 Pro 那波的正式出货、所以我也是这 30% 用户里面的一个。然后这次其实还有一个小创意吧，可以说就是给用户独立编号壁纸这件事儿。
哎呀，
讲一讲吧。
哎呀，这个真的是我，大家听完这些播客之后，一定要去老麦的那个微博下面说给 Sanio 加工资挡鸡腿呀、打鸡腿。
你不会真是手打的吧？
没错，这个其实是这样子，因为我们少数派也是第一次做硬件产品。我们是说完全从头第一次做，所以我们真的非常喜欢，我们作为一个所谓的大家认为我们是个果粉的聚集地，我们也非常把自己的标准拉得过于高了。我们就说，所以我当时就临时拍脑袋说，我们本来的想法是说给超前预售用户他的壁纸，我们做了一套很非常棒的和我们的手机壳主题匹配的壁纸，然后我们说在上面印上你的订单的编号以及你自己的 ID。 我后来在这个发放壁纸的前一天晚上，我说一拍脑袋，我连夜说服了自己说，不行，我们得少数派得做得更极致一点，我们要让用户能够定制这两行这个文案，让它成为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壁纸。我当时就是一拍脑袋，我觉得啊，我们少数派得这么干。然后真的开始的时候，我发现哇，大家热情非常高， 很多非常高的比例，这个当然不是所有人都去我们来找我定制，但是非常非常高的比例来找我定制，以至于我那几天就是完全处于一个就是回消息回不完的一种状态。
嗯，
对，但是还是希望我们第一次对硬件还是希望有点特别的体验，特别的东西给到第一批超前预售支持我们的用户。所以我们后面给到用户的壁纸就是他既可以选择默认的方案，就是编号加自己的手持班昵称，也可以写上一些鼓舞自己的话，或者说留作纪念的话。对，有非常多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留言，有一些我猜应该是警察或者军人的一些用户，他印的是一些就是我们部队或者说是我们警察应该怎么称呼警察同志他们的一些口号，对吧，就是让我觉得非常的肃然起敬，
就很振奋的那种，
就是大家能够见到那种就是部队里面出的一些口号，
墙上刷的那些，
对对对对对，就是让我觉得哎，我们手术派还有这样的用户，这样太棒了，我们不愧是手术派。当然还有一些很用户就是说还有一些这个可能是追星的，喜欢某位粉
哦，爱豆的粉丝，
对，他也会印一些他们爱豆的这样，
啊，这都行，
对，打气的口号，我觉得哎，我们手术派还有这样的粉丝，对，非常让我觉得就是不容易，就是非常的开心，能够我们有很多平时可能我们以为不是我们用户的人，他其实也是在默默在支持我们，
见证了用户的多样性。
是的，是的。
你在说这个时候，我就又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做定制壁纸这件事儿是什么时候想起来的？
这其实也是在上预售之前几天说服自己想出来的，想出来之后，然后我就立刻就打给就打给我们的设计师 Marcus， 也是我们这次
设计师
背后的这样一个图案的设计师 ，CMF 的设计师去做。我说 Marcus， 我要做一个壁纸，然后 Marcus 就紧急接到了这个需求，然后开始加班加点的做这样子。
壁纸确实很有特色，很好看。而且它是前几年其实每一代 iPhone 出来之后都很流行，就是做那个假透明的壁纸嘛，就相当于主板扫描一下，然后设为桌布，这样你打开你的手机，感觉就好像你直接看到了那个手机主板一样。这次的壁纸其实也是这么一个思路，但是它相当于它的图案刚好是那个跟手机壳相反的一个，也是有一点透明探索的感觉，能看到里面的那种感觉。对，然后在此基础上 Sanyo 又不辞辛苦加上定制口号定制 ID 的这个服务。
对，这里我特别感谢一下，这个我不能强攻，就是我是其实是干了第一天，然后我发现因为数量远超我的预期，然后我们就找了我们的手术派作者，也是我们也是因可能即将加入我们手术派的小伙伴南山居客去帮我一起完成了这样一个事情，所以当然都是用我的企业微信，所以可能很多朋友会发现，哎，这个人怎么
语气变了是吧？
对，是因为我们是两个人同时在协作这样子，所以在这里非常感谢南山居客，这一个星期来，成为了最惨打工人这样子。
嗯，所以等于说，虽然大家台面上看到的是同一套东西，但其实背后可能是不同的人完成的。
没错没错。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这次这款产品决定要上海外平台去进行众筹，是走向海外的一个试水吗？
是试水，但也是我们的决心，坚定不移的决心。然后本来我们在规划，在最开始我们聊 Bitmore Lab 的一些愿景的时候，我们就注定了我们是一个全球化的公司。我们要出海，我们要做全球化的品牌。
那是不是能理解为之后的如果再有产品的话，不出意外也会考虑国内和国外两步走的这样一个模式？
是的，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并不会把，就是我们是世界的公司，我们只是在中国办公而已。
哎，而且之前你们其实有挺丰富的这个海外的产品销售，包括一些 marketing 的一些经验了。那就你们看来，这个国内外对于3C 数码产品的整体的这个需求的趋势有相同和不同的地方吗？
有相同。哦，我这里讲借着手机壳，我讲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这是大家非常在意的。国内的客户，前一阵我们也去北京参加了一个活动嘛，然后我们也现场展出了我们的 bank case。 那国内的客户，我们发现大家极其的关注它的重量是多少，然后大家也会觉得这个手机壳好像稍微有一点点厚，但是其实我们的手机壳，我们有对比过嘛，我们跟某 TY 为结尾的手机壳
可以直说，我还有关于它的问题
对 OK OK 好， 跟他们的手机壳的重量其实并没有差太多。我们的电池也是轻量化的，然后我们的主板也是轻量化的软板，然后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做了轻量化的定制。对，所以我们整体在重量控制上做的还是 OK 的。但是呢，这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国内的用户会更偏向于选择轻薄的手机壳，轻薄手感更符合就是类肤质的一些手机壳。但海外的用户呢，他们甚至会觉得，哎，你的手机壳做的太薄了，看起来不能保护好我的手机。
哦，
这是国内国外用户一个很有意思的区别。
哎，我刚才想问的这个问题就是这样，就是关于像 Kistify 他做的手机壳都是那种又厚，看上去又蠢，然后又花哨的手机壳，但是它这几年就特别红，就是比如你刷 Instagram 刷 Facebook 全是 Kistify 的广告，而且大量的网红在自发的购买自发的用，就说明大家确实是真的喜欢是在用这样的产品的。这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你刚才说的就是大家这个习惯的不同吗？还是说真的大家对于像保护性啊这种轻薄的取舍国内外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分两点吧。第一个，刚才说的很多花哨的这个，我觉得是大家个性的表达，因为全球这么多人都在用手机壳，那大家有的人喜欢橙色，有的人喜欢绿色，然后有的人喜欢小红花，有的人喜欢小蓝花，那不同的图案，不同的各种的工艺，我觉得会是一个就是百花齐放的一个现象。那还有一点就是关于重量包括厚度方面，我觉得这是涉及到不同品牌的对于自己的一个定位的问题，他们更偏向于哪些。
最后再说说这个壳子在海外用户的一些反馈吧，因为国内用户的反馈其实我们都能微博啊什么的都，就包括少数派的网站大家就经常见，而且都是说中文的嘛，就很容易理解。那国外用户其实我也想知道他们看到这样一款产品之后会是怎样的反应呢？
我就讲我们跟 Kickstarter 官方美国总部那边沟通的一些结果吧。我们在跟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已经拿到了 Kickstarter 官方的一个 Project We Love 的标志，那这代表就相当于我们国内的编辑精选的这样一个标志。那我们在跟他们的工作人员沟通的过程当中，他们也非常喜欢我们的产品，是一个没有见过的非常有趣的。这个有趣不单单是我们做了 bomb button 这个按键有趣，而是我们的设计也很有趣。在这里也感谢一下马库斯老师的这个设计。包括在我们跟媒体和红人的沟通过程当中，其实大家最先关注到的还是外观，都会觉得外观是一个非常抢眼非常招人喜欢的一个设计。那后面了解到，哎，它还有一个按键，那基本上都是非常有兴趣，然后来多关注一下的一个状态。
所以等于说在海外大家可能用户没有少数派这个背景的状况下，还是要靠外表靠颜值来获得第一时间用户的那个吸引力。
是的是的，
挺有意思的。哦，对，我刚才想补充一点，我得给自己叠个甲，就是刚才我虽然有拉踩 Kistify 的嫌疑，但事实上我是 Kistify 这个品牌的粉丝，就是我当初在买 iPhone 15的时候第一时间就买了 Kistify 的壳，然后因为好几大几百嘛，还被同事数落说为一个，对啊，为一个手机买一个手机壳买花好几百是不是很不值。所以我并没有拉踩，就是为了帮 Kist 而拉踩 Kistify 的意思，只是说这个我们在讨论的就是关于产品设计的潮流还有取舍的一些问题而已。
他们是我们的老师，是非常值得学习的对象。
OK，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吧。关于这个产品，其实我们里里外也把它的由来还有它的一些设计的想法，包括它的销售的一些 marketing 上的一些想法都跟大家讲了讲。甚至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我们还因为这次有一个 Kickstarter 的海外众筹，所以我们还能看到国内用户和国外用户对于同一款产品它不同的一个反馈，或者大家的一个兴趣点。
对对，就是其实我们刚才聊了很多手机壳的外观，聊了功能，其实如果大家之后拿到我们手机壳之后可以看一下我们在内衬的时候我们印了一行话，就是我们 Bitmore Lab 算是 slogan 也好，算是一个目标也好吧，就是寻回科技产品的乐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做 Bitmore Lab 或者说做这样一个共创平台的一个初心，就是我们会觉得近几年吧，我们不能近几年的科技行业包括配件行业就是真 XX 的无聊了， 对吧，
嗯嗯，
就是卷参数，疯狂的卷参数。嗯，如果你是65瓦的充电头，我就要100瓦，100瓦不对吧，我就要140瓦。马上大家可能应该就能看到什么160瓦的这种充电头。
200瓦的不是都有了吗？
对对对，
嗯，
就是如果是这次充电头，如果是键盘的话，就是对吧，拼价格我给你打到 99，对吧，什么轴体都没有用，我这99.99太无聊了，就是大家变成了一个参数价格直观对比，或者说就是比数字的一个游戏，一个行业。我们这样做的一个手机壳，它可能在功能性上是一个亮点，但是我们希望通过这个亮点带来的是大家去玩一个硬件产品，哪怕它只是一个手机壳，也能够有一些所谓折腾把玩的这样一个快感，一个乐趣所在，而不只是把它当做一个便宜大碗性价比高的手机壳。
嗯，
以后可以给自己的朋友说分享的时候说，你看，哎，它可以这样玩那样玩，而不是你看我又捡了一个大便宜这样子。
哎，不过说到便宜，其实预售价格就像你刚才说的还是亏本状态，跟大家讲一讲，现在是还在预售中是吗？
对，我们现在还
在。那大家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应该也在预售中。
预售中啊，在国内的话是199美元，199元。
嗯，
然后我们还会附赠3个月的少数派会员的资格，这个光是会员就120块钱了，对，也是非常的超值的。
还现在还有那个定制的独立壁纸吗？
啊，不干了，不干了，打死我都不干了。对，也对，因为这个确实我们考虑到数量太大了，光靠我们手工定制真的是很难说很及时的响应。就是其实我特别不好意思，就是过去几天虽然南山巨客一直在帮我，但是还是有很多朋友我们实在回不过来，我们是只能是一轮一轮的回，可能一个朋友等我们的回复要等1-2个小时，甚至更久。对，所以我们那在预售阶段，我们的客户会更多嘛，所以就很难给大家说用手工的方式去完成这个事儿了。
嗯，
然后我们在海外的众筹其实现在正在进行中，如果你是海外的用户，然后因为我们少数派目前还没有能力说从国内把那个商品发到海外，那你就不用担心了，直接再参加我们的海外众筹就能够也能够非常快的收到这个产品。
海外的价格是多少？
海外的价格其实是39.99美元起，然后我们也做了很多有一些小赠品啊，或者一些小活动这样子。
OK， 所以就是不同地区的用户可以有不同的选择。
对对，稍微解释一下，海外的话，因为我们会有些额外的成本，物流啦、管理啊，然后一些服务费，
所以它价格
不可避免的会比国内高一点。对。
然后我在这里也打一个小广告吧，就是大家可以在未来一段时间多多关注少数派的官网，包括 BitmoLab 的国际的官网，我们会发布一些非常有吸引力的一些活动呀、计划呀，大家可以多多关注。
哦，也就是基于这个手机壳，还会有一些衍生的福利、衍生的玩法。
是的，是的。
啊，这个我都不知道
啊！我今天早上都震惊了，那个奖品之丰厚。对啊，这个
是要征集大家的那个，
没错，
快捷指令。
对，
哦，可以，可以，可以。所以玩家们可以准备一下了。像我的一键下载推特
非常欢迎你来投到海外站我们是非常需要这样的东西。
哦，我刚才其实还忘了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留在最后吧，就是有用户未来如果还想像 Frank 一样提交自己的产品的创意，他去哪里提交呢？
是，就是我们好不容易，首先我们大家需要谨记，我们少数派是一个小团队，我们人不够不是很多，所以我们在忙完了这个产品的上线以及交货之后，让大家能够收产品之后，我们的所有的注意力、所有的精力都会投入在这个共创平台的搭建上面。我们会尽快的去开放一个入口，让大家可以提交，在一个统一的入口提交他的想法和创意，然后我们也会有专人去对接。当然就是我们你如果你愿意通过其他渠道，比如老麦的微博什么的，
直接艾特他。
当然我们还是会作为一个面向全球创业者的公司我们还会就是下一阶段最大的目标就是把这个工作平台的入口给大家搭建出来。
到时候是会在少数派网站上有一个类似于一个 banner 或者一个固定的入口这样的感觉吗？
我们会疯狂的在你能够见到的互联网各种地方都给你留下这个入口的我们是努力的。
哎，那比如说我是这样一个用户啊，我有一个 idea， 我要提交到什么状态是在你们看来可能中奖率比较高，或者说是未来落地的这个可能性比较高的一个状态呢？
提交的形式和 规格，我觉得这些我们倒不是想不想做太多的限制，我们会根据大家提交的方案去做初步的评估。它可以是一段话，也可以是比如说你有能力的话你可以做一个结构的图纸或者是效果图，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那如果你这些都没有的话，也一段简单的文字来表达一下你的想法，那也是没有问题的。
哦，就等于说不管你这个创意的最终可不可以实现，只要你觉得这个在功能上是你的需求，你就可以试着提一下。
是的，因为我们有专业的工程师团队来去评估这个想法的可行性。
只是恰巧比如像 Frank 是一个他略懂的这个，甚至说很懂，所以他先把一个粗略的原型已经做出来了。那也就是有的用户他可能没有这种基础，但是他凭一句话或者一张图纸他画一下，这个是这个意思，只要能看懂就行。
对，开局一张图我们也不怕。
是，
可以可以可以。 OK， 那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吧。关于这个壳子里里外外，这是应该是最透彻的一次关于这个壳子的聊天了吧。
没错，
对，把该讲的差不多都讲到了。那大家如果关于这个手机壳不管是已经买了的用户还有什么疑问，或者说还没买的用户想再了解一下，都可以再看我们 show note 里，我会把这个关于手机壳的一些页面包括刚才提到的一些功能什么 playbook 什么的都留在我们 show note 里，大家可以再点击看一下，或者是评论区留言也可以，如果看到的话客服三牛就会用他的企业微信回复。
是的，有问题直接找三牛谈。
OK， 这也是少数派就是 Bitmo Lab 这个团队第一次做这样一款产品，所以大家也都很努力啊，但是肯定还是有很多遗憾的。未来关于产品有什么比如说功能的需求啊，或者是对下一代产品的一些想法也可以跟我们提一提。就之前有个用户说想在手机壳里加 NFC 芯片，我记得好像那个 idea 就挺好的嘛，之后就可以考虑。对，类似这样的想法大家都可以提，而少数派用户都是懂的，所以提出来的需求可能还真的保不齐就实现了呢。对，大家都可以试一试。 OK， 那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